I like to move on when I need a friend to hold on, when I need someone to turn to, and when I need someone.
我们各位那个好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 BNI 广州海珠东区以及深圳区的执行董事，我们的 Coco 姐哈。那我们请 Coco 姐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了，好不好？
啊，好的，谢谢。这样，大家好，我叫 Coco， 我是广州 BNI 海珠东区增城区的执行董事。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位朋友邀请我去参加香港的 BNI 会议。当时我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是晚上工作早上不起床的人，但是他居然邀请我6点钟去参会，我是因为好奇而去的。所以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会在 BNI 里面改变了他多年的生活方式，因为那里的能量跟整个会议的流程还有会议上的一些引荐的结果，来让我发现这是一套能帮助人的系统，所以我就对 BNI 产生了兴趣。然后我回到我们国内深圳我也去参加了不同的分会，经过多次的了解以后，我觉得 BNI 是一个非常科学而有效的系统，能去组织到商人去做商务的。那我本来也是商人嘛，那我们也是在各种商会里面混过，但是就发现只有 BNI 这样的方式才更能帮商人有效的做生意。所以我就决心我想来做一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有原来我做事情让我带动我工作的一个动力，就是我原来是做餐饮的，我们有100多名员工。那我想我的梦想是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事业里面也是做了10几年。那当我遇到这套系统，我发现其实我可以借助这套系统，我可以帮助更多的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梦想再往上拉了一级，所以我就决定来做 BNI 这件事。那我加入 BNI 是在4年前，我已经有4年了在 BNI 的时间。那透过前面3年的时间呢，我就创办了15个分会，人数呢是大概当时最高是接近800人了啊。那这几透过2年多的时间，大家也产生了6个多亿的生意额。那在这个期间我也看到了很多伙伴的生意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性格啊、人生啊，有些是跟家庭关系啊、跟先生啊、夫妻关系啊，其实都有发生改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平台它确实能帮到人。那我自己呢也在 BNI 里面也成长了，就是说成长了各种能力啊，比如说领导力啊、组织团队的能力啊，甚至是上台演讲的能力啊，从过去不上台到现在上台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BNI 带给我们的一些价值。未来呢我也是希望未来我给自己的计划是后半生我都是会把我的精力放在 BNI 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做一件事业，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因为我可以有一套这么好的系统来帮让我自己去实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喜欢 BNI 的，因为 BNI 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刚刚听完 Coco 姐这样的介绍之后，突然觉得我好像有点渺小。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都好像都是同一个在做同一件事情，可是好像我觉得我怎么好像没有像你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使命跟愿景。我觉得这也是Coco 姐为什么你可以急速增长在这么快的一个原因，你有你的一个使命跟你的愿景在。
我想这个有可能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善言辞的人，我也不是一个 很有光彩，而且很会展现的人。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梦想跟使命，所以我吸引了一群有同样梦想跟使命的人。因为团队里面是二八定律，你不用100%的人都是这样的，大概有20%的人，因为我们只是共同的价值观能带着大家一起走。如果靠个人魅力的话，没有多少人追随你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追随的也不是我，我们只是追随着一套相同的价值观，而这套价值观是我们大家人生觉得哲学就是这样子的，人生就该这样过，所以就凝聚了一群就有一批人，我们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自己不是一种刚开始我你们见过你见过我知道我就不是这种特别炫的人，特别闪耀的人，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好奇怪。但是我自己认为一定是理念跟梦想去带动更多的伙伴。
这两个区域好像离得有点距离，对不对？
对，这两个区有点远的。就是海珠东区是属于在市区的，那个增城区呢是属于在比较就是市区以外边缘一点的。
那增城区好发展吗？
增城区我们现在增城区是200人，它比较稳定，但是速度比较慢。然后海珠东区这边呢是有500多人，那它是在市区，增长的比较快，但是人就没有这么稳定。因为市区的竞争比较多嘛，增城区那边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离市区也有一段距离，它就自成一体。但是里面的人的商务氛围啊，还有这个对事业的追求，就没有市区的人这么饥渴啊。
那增城区跟海珠东区这个地区，他们的会员属性分布都比较偏向哪一种？他们行业的属性？
哦，行业相差不远，也是建材圈啊，服务圈啊，生衣食住行啊，都差不多。
是啊。
但是如果在增城那边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服务类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好像应该是亚洲最大的别墅区吧，所以里面其实里面的人基本上都就等于是广州的后花园，就是很多有钱人。他们就住到里面去，所以很多里面的人就是比较休闲一点。
那 Coco 姐，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你刚刚有提到有钱人这个部分啊，他们会愿意加入 BNI 吗？
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加入 BNI 跟不加入 BNI 其实跟有钱没钱跟行业它有关系，但是不是核心的因素。核心的因素是这个人的观念跟他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也有有钱的人加入，也有没钱的人加入，也有行业很匹配的人加入，也有行业根本拿不到生意但是他也很爱 BNI。 所以我觉得跟人的性格跟观念这个才是核心的原因。
所以你这样子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你都是怎么让他们愿意来 BNI 跟你们合作？就是说因为像增城区我们一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你刚要怎么去进去那一个区块，让他们去愿意进来这样？
其实就是按系统啊，就是系统告诉我们，又跟别人说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告诉大家 BNI 是一个成熟的系统，然后我们希望在这边也协助大家建一个商圈，然后用这样的理念，用这样的方式。那因为我是因为有很多人有各种形式啊，有些人会说我可以给你很多生意。有些人说你可以在这里认识很多朋友，但是我自己的说法呢，我一般我就按系统的说法，我就是大家来一起合作做生意，建一个系统，要不要我们来一起做这件事情？就各种动力都有，每个人当然你说生意方面，你可以给他讲一些故事，告诉他以后会发展到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偏向于找到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理念的人，我觉得他会比较持久，因为这已经是他自己本来的模式，你让他改他也改不了的。但是如果找到很想进来做生意的人，他一旦他拿不到生意他就会摇摆。
那像这样的话，这些人怎么去找？就是说你当初是怎么去找到前面 那些可以代理这些人的领头羊这些人？
其实就是去聊啊，就是你去认识朋友的时候就是聊啊。 对呀、啊，其实聊天的时候，你聊到有些人他就会感兴趣，有些人就不感兴趣。那有些是朋友又介绍朋友这样子。嗯，
所以那时候你一聊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哎，我在做 BNI， 那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组团队这样吗？”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阶段是要建立关系，就我的风格吧啊，每个人风格不一样。那我的风格是，可能我跟他聊一个小时里面，可能有70%的时间都是在聊他，还有30%的时间我会聊我，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接受你，不是说你多会讲，而是他感受到你这个人怎么样。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聊的都不多的，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你还聊，其实我聊的不多，一般都会其实是在建立关系。其实 BNI 的理念很简单的，你讲大概讲一会就基本上就清楚了，不用讲多的。
对啊，我跟人家
没有太复杂的、
嗯、
对，没有太复杂。所以重点还是人家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会员没有认识你之前他不知道 BNI， 他只是在你身上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就像我创会的时候我在讲简介会时我也不会讲，因为我都是生手嘛，而讲完下来那些会员他加入了，他说 Coco 其实我觉得你也讲的不怎么样，他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人挺实在的，他说就觉得他靠谱的，就是跟你做事情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就感觉很多时候是行动而不是太多的语言。那到现在可能对系统熟悉一点，能讲多一点。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只能讲个简单的模型，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为人啊、
嗯、
你自己的为人处事给人家的一点一点的感受。因为每个人他都会选择跟谁在一起，或者他跟谁合作，或者他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他才是不浪费的。那如果你跟他接触，他感觉你这个人功利心很强，也对我也不是真心来帮我的，也是有很多目的的，那人很自然他不会直接跟你说，他可能找个理由，他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很忙，其实他是没有选择你跟你合作一起做事情。
所以那像你在你的区域啊，你都会为会员做些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常在讲就是3+1嘛，增员留员然后以及建立团队还有讲故事。对，那我们在你在增援，就是在增加这些会员的时候，你会为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愿意来跟我们一起组成团队？
其实分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创会的时候，就我自己创会的时候，那自己创会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把系统介绍给我们的会员，告诉大家我们要创办这样的团队，然后我们要按系统来做到这几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分好目标，切分下去，然后每周的去进行。那我还蛮佩服系统的，因为我就是按系统一步一步走的，就是把系统告诉大家，然后我们然后平时跟大家建立好关系，那就我们的团队就开始长起来。那当我创办了，我自己创建了两个分会以后呢，那我的精力是不可能再去独立创办分会了。那这个时候我要考虑的事情就不是我自己创办分会的问题了。那我要考虑的是如何让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创建分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要做的事情是要找到跟你有相同理念的人，也是跟他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再把它做的就是影响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那当有人觉得他也同意做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我的重点就是在于传递系统了。因为人刚开始人少的时候我可以靠我的自己一对一的讲嘛，但是人多的时候就要变成就是要有你要有规划，要有组织。那个时候我要想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两年我做的更多的事情是把系统的一些课程啊完善起来，因为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系统的培训。然后可能就跟我们的董事去他们在创会，然后我就去协助他们，他们不懂的我就一个一个会的跟，然后就是有 大的面去做培训，然后小的面去单独的去跟进。那这样我就等于是后面的十几个分会都是就是我协助他们创起来的，也不是我创的。那他们为什么愿意创呢？也是因为他们也认同了这样的理念，所以就变成了大家一起来干这个事情。
那或许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讨论呢，就是你像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前两个分会是你自己创的嘛。
对，
我们当初认识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季红那边，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呦，那个中国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创分会的人叫 Coco， 那你要不要认识他？我说我当然想认识，所以那时候我才请季红帮我介绍您给我认识这样。对，那他那时候介绍就是你那时候怎么去创立了一个像这么一个优秀的分会出来？那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你说你那时候是新手嘛，可是你当时怎么想，然后居然可以创出一个这么好的分会出来？
其实我怎么说，其实我们的分会创起来也不算很好，因为确实是不懂啊，就刚开始不懂系统，那完全是一边学一边做。当时创分会它不是一个一个阶段嘛，先找前面几个人嘛，那就开始去找第一圈的人，找第一圈的一般就是逐个的去拜访，逐个的去沟通，然后第一步肯定是跟这一圈人达成共识。所以达成共识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这一群人再去邀约，我们就开始增长。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现在回想啊，我自己有做餐厅嘛，有160多名员工，其实我也跟这个100多人的团队相处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所以可能我在对带团队的这个，就是这个可能不是别人来教我的，就是在怎么去跟更多的人相处这个点呢，可能我是过去累积下来的。我可能我现在还没有总结啊，我也没有总结，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去跟这些团队相处。因为原来里面有些人的能力是在你之上的，有些人的能力是在你之下的，有些人是跟你差不多的，所以懂事他不是最厉害的那个人。所以又要区分，就是比如能力在你之下的人，你要给他多一些指导。那如果能力在你之上的人呢，你要给他多一些服务啊，这都是很灵活的。所以我觉得前面的话，可能我很大部分是用BNI 的系统、BNI 的理念、BNI 的这个工具来去传递给大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学会如何跟团队相处，如何就是你要跟团队让带的大家要顺呐、
啊。对啊，那。或者你觉得你当初在创分会的时候，你跟其他区域的董事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在你的身边？诶，其实我不太清楚中国那边的区域划分跟台湾有没有很像，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两个执行董事的区域都离得很近，等于说其实我们也是很近嘛。那为什么他们不会去选择其他的地区去参加，反而会去选择参加你这个新的分会呢？
因为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还没有直董，就是广州只有天河一个区域啊。那我做的时候就是我是广州第二个区域。其实我现在我做了以后，我第一个分会就出去了3个直董啊，我们就产生了3个直董，所以现在广州有另外的区域的直董都是在我们这边出去的。
哇，所以其实你也是直董产生区耶。
没有，就只是做得早啊，因为他们行业可能也有冲突吧，反正我们这边就再开一个分会也会有不同的人，很多嘛，广州人挺多的。
广州现在每一个区的人数就是人口数大概是多少啊？
这个我没有统计，就是我自己这个区应该是200多万吧。
200多万，
自己这个区，对，其他区域我没有留意过。
那你一个区就抵得过我们一个高雄市的，我们整个高雄市也才200多万的。
对呀、啊，所以说你说我们在广州这边增得快，其实跟这个人口基数也是有关的，就是条件不一样，不能同期对比。如果按这样人数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台湾这边的。系统发展还比中国成熟很多了，我们还是要常常向你们学习的。
可是我们台湾已经发展很久了。 今年 SMART 的那个愿望，去年啊，去年讲他希望说在他国董卸任可以让台湾达到10000个会员，
这个梦想就是10000人身后，10000人身后最少影响20个人，那你就是乘起来是多少，10000乘20就是20万、
嗯、
对，你影响到20万人。
嗯，
我觉得如果不是透过系统的话，单靠你自己做事情很难有，就是你很难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
对啊，哎，那郭姐，我想问一下，我们目前在中国的部分啊，有多少地区已经有 BNI 发展？
中国啊，
清楚吗？
广州、深圳、厦门，这三个地方，还有佛山，还有一个是重庆。重庆有但是没有发展起来，是没有分会的。他有人之前有人加盟了，但是是没有分会的。主要就是佛山、深圳、广州。厦门
这边好像都比较偏靠海这边齁。
对啊，珠江三角区，因为它就是从深圳开始嘛，深圳最早，然后就到广州。
为什么上海、北京那边都还没有 BNI 进去
啊？这个是总部的策略啊，那这我也不知道这个
都没有人会去想要去那边开吗？应该还是会有吧。
有，但是总部我们今年这两三年啊 ，BNI、我就是这两年吧 ，BNI 总部都没有放区域。
哦，
因为他们给我们说法，就是因为中国的数据啊，其实中国很多分会都是做的不够规范的，所以他们这两年呢是希望把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基础打稳一点。当然你说。其中的原因那我真是不太了解，因为我这个人呢真的一埋头干活就不 没去不八卦我天天就搞别人来，我的时间都放在别人的埋头干活
真的。所以你现在你的区域是不是算是中国最大的区啊，就是内地那边最大的区啊？
没有，我们还前面有罗湖区有1300多人，1400，我们还有一个天河区有900多人，那应该我这里是排第3吧。
嗯，
对，
所以他们那边1000多人那么多了。
对啊，所以他们的区域才是更成熟的，像罗湖区他们的这个分会都是在全球就排前10的。
我上次好像有去参观罗湖的一个分会开会，对啊，我觉得他们在线上会议，其实因为那算是我们在台湾在转换成线上前的一个去参访的一个分会，
观摩啊。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线上处理得很好啊。
对啊，他们那边很成熟的。
那现在你们区域在线上的部分会有什么部分吗？
线上的？
对啊。
其实线上的会议比面对面的会议的能量还是要下降的，就我自己的看法啊。那现在伙伴们，我觉得线上的会议适应了很多，但是这个投入度跟参与度还是欠缺的。
这个部分是我们地区办公室能做些什么？
就其实单靠线上的会议不够啊，就其实还是按 BNI 5元素，就是要大家出席啊，要增加培训，然后增加就是1对1啊。一对一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说到了线上以后就像网恋啊就没办法见面了，就像网恋一样。那如果网恋的话呢，就是花样就要多增加一点，活动要多增加，礼物要多送一点，那关系才能维持的保持。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说增加线上的培训呢，还有增加让他们多做1对1，线上的1对1多做一点。其他的就是可以多跟一些领导团队或者董事多做一些拜访啊，就 就是要比平时的联系要更紧密一点。
那你觉得我们这样在线上的时候，你在新增会员，就是邀请来宾的时候，会有什么遇到什么的困难？
嗯，遇到的困难就是邀不到，
邀不到。
嗯，我们的来宾量都减少了很多，而且转化能转化的其实都是一些他们可能之前有铺垫的，或者是转化的话需要会员或者董事花更大的力气，比如说他们会提前去跟他沟通，或者会后也花时间跟他沟通，或者是有些他们可能现在松一点，有些会去拜访。那如果还以前我们有线下的话呢，有一部分可能只是带过来他就能转化了，就是带过来参会就能转化。那现在如果能转化的都是要做一些额外的动，就应要有一些额外的联络才可以转化。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比如在线上的会议啊跟线下会议，你觉得会就是说除了我们在转化这个部分上好像没有那么明显，那你觉得哪些是线上的优点，哪些是线下的优点？
嗯，线上的优点嘛，第一就是节省时间，就是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开会，节省了路途的来回时间。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就是因为透过线上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第三呢就可能是说可以跨出不同的区域或者国度，就像今天我跟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交流。那如果欠缺的话呢，第一个呢应该是减弱了人与人见面的这种交流感啊，减弱了人与人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感。第二呢就是成交生意的难度会高一点，因为毕竟不见面了啊，成交生意的难度会高一点，除非你之前的信任度是高的。最大还有一个，如果对团队来说呢，就是扩大团队有一定，就是扩大团队困难一点，也就等于是你的资源会枯竭啊。资源会，你没有不能再扩大的话，你资源就会慢慢枯竭。
对，那高姐，那我再问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创了分会，那第二个我们怎么去让这些 DNA 团队可以愿意跟我们在 BI 一起，做成立 BI 新的分会？
其实也是，这我觉得还是用理念，就是反正就是用观念用理念呢、啊。就是我自己个人呢，就是我很少说，创了会我可以给你多少资源，那创了会你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我只是跟我们的伙伴说，透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来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更多。当你能帮助更多人的时候，你会有你的收获，就是耕耘的心态啊，就是这是我基本上我都是这样来沟通的。当然就是还刚才跟你讲的一个，就是除了沟通这个观念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呢我是就是因为有跟我们的董事做那个相处嘛，其实相处是蛮重要的，就是透过平时的一些交流啊，还有一些陪伴呐、啊，大家的一些就是交流观念呐、啊，交流经验呐、啊，就是大家的交往，我觉得这个我也讲不清楚啊，反正其实我说服人的时间是不太长的，但是我会比如说他们在平时他会感受到啊，你真的是很有心做这件事情，而且是真的有关心他们，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有，我觉得还有，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的就是我带团队的一个风格吧，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点，就是 我做事情，其实我是比，就是我进入别人来以后，我发现我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我不是特别能开创的人，但是我是很能支持的人，就是我特别懂得怎么去支持团队。那我就会，反正在他们需要支持的时候，可能他们感受到我在支持他们。那也有可能是我也有点运气，因为这个观念的人呢、啊，有时候是要有运气遇到的。
嗯，
是如果你说了他没相信，或者他觉得不是这样，他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有可能他不是这一类人，有可能还没遇到，因为他这种观念不是说你告诉他就有的，而是他本来就有，因为这样的人他是本来就是存这样的观念的。只是你刚好跟他对上而已，有可能他本来就是自己你刚好遇到了这样的人。那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一直我内心很坚定的，我就是这样做事情的，而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那你一直跟人讲都是这些，那可能第一个来不对，第二个来不对，来了20个里面可能就有2个可能是对的。
嗯。所以其实照你这么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坚定问题，那去筛选说，哎，你既然问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就合作这个问题再继续讨论，我们就再去寻找一个可能可以跟我们更有共鸣的合作家。
可能我是这样的，那我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会这样讲，如果我也没有觉得对方不对，因为人生没有对与错，只有自己觉得适合的。那他说要不做编啊，就要做生意，我觉得这也是对的。那我觉得人生物质或者这个享乐不是我最终想要的，我觉得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更快乐一点，那我觉得我这也是对的。就是有很多类人，只是说有没有遇到，我相信也肯定有跟我一样的人。那所以我是比较坚信这样子的哲学，那可能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人。那比如说我内心也在摇摆的时候，他一说我觉得他也有道理啊，那我自己又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又想不通了。因为他人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佛家不是说人的根性是千差万别的吗？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差别，它是大乘系的、小乘系的，有些是为大众的，有些是为自己的，其实都有一个分水岭的。你在别人来见的人多，你可能你听他讲话就知道。那我其实我现在也是一听讲话，我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愿意为自己的小圈子努力的，还是愿为更多人努力的。其实这里会有一个分辨的。
嗯，
那一般如果是。就是说他是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是他的最高梦想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伙伴呢适合做会员。那如果有一类人，他觉得我曾经也遇到过很多困惑，我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人帮助过我，我变好了，我现在也是想一转身去帮助更多的人，那这一类人呢就适合当董事、当领导团队。
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时候我以前会一直拘泥在说，哎，你虽然是这个想法，可是我想要用 BI 系统来改变你，所以会反而他越不相信，我就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导致他到最后会变成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在跟我讲这个？我觉得你好烦这样子。
对，就是也有人问我说，Coco， 你常常这么早起来，你天天这么去弄，你不觉得累吗？就是其实我自己的回答是，我觉得因为。BNI 是我自己的梦想所在，那我觉得我没早起一天，我没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在系统里每耕耘一分，我都觉得是在向我的梦想靠近，我觉得这不累啊，这很快乐啊。然后你是这样说的，然后他看到你整个状态确实是你是很投入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坚定的做，那他就相信你是真的。那我也相信有同样的人，他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感受到快乐，那你就找到同类的人。所以还很多时候还是一切内求啊，就一切的原因还是自己内在的原因，就你自己有没有坚定，你有没有认同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在 BNI 今天挣不到钱，我觉得这样做下去我不会太差的。
那科尔姐，我看你的那个朋友圈好像都有在发一些那个叫什么冥想、还是 你有在修行还是什么吗？
对，我也不属于修行吧，因为其实我是之前有参加过打坐的课程，然后就好多年前参加过，但是因为可能当时的这个状态没对，就一直断断续续。那我后来加入 BNI 以后，在去年我因为其实在 BNI 里面还有蛮多事情让自己就是混乱的，分辨不清的，那所以我常常我是会在打坐的时候，其实打坐对我有两个作用啊，一个是因为它在调整呼吸嘛，它调整呼吸其实它是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安静，就是大学不是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这就是你要安静下来你才可以观望到自己哪一部分需要改善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老师在身边了，那而且我们也是当只懂的，很多懂事他不会给只懂提太多的意见，人家也不一定敢说你很多事情。那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要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觉察来去找到自己该提升的部分。所以我现在是我大概去从去年开始都开始就持续的打坐，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内观的过程。这是给
那我们这样打坐都多久、
打
一个小时，我们这样打坐一次一个小时啊？
对啊，我一般就一个小时。
好哦，这样我也来试试看，每天要打坐吗？
对啊，因为我现在还好一点，就是因为我不用出门去开早会嘛，我就如果出门开早会我五点半就要出门，那现在我可以在家里面6点半，那我5点多钟起床还可以打一个小时的坐，那就这也是疫情带给我节省了一点时间。那如果平时的话，我就会在休息的时候就打坐。其实这个还是蛮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原来是处于人家说打坐好我也学着打，那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自己感受得到好处，现在就是不是学人家打，是我想打所以我觉得人就有很多阶段，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要先去尝试以后其实好奇嘛，不是有三个阶段嘛，第一个是好奇，第二个是孤独，就是可能是你进入以后，其实你做别人不知道你做什么。第三个，你就刻意练习啊，你也刻意的去练一些东西，这几个阶段。
了解。那或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话，你觉得我们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就是说我们其他人啊，有没有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情的部分？
其他人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啊，我们其他区域的职董啊，或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在现在这个时期的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彼此帮助的，就是就像今天一样互相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跟这个做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因为自己区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才是在一线的人嘛，我们都是跑一线的人，那所以一线的情况最终还是要自己来处理，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的群体最大的帮助就是彼此的这个分享跟交流，就可以多启发一些思维。因为我们遇到了新的形式，都是我们从前没遇到过的，那我们就要需要新的学习。那除了老师教，那还可以彼此的交换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觉得 Tony 你在 BI 的把 BI 的系统内化的很深啊，
没有，
而且
我
是这样
想，
而且我 我觉得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家，因为我们这样稍微，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一聊聊了一个小时的一个经验嘛，我们通常每次碰面都是短短几分钟或者是一点点时间，那其实这样聊完之后我发现我也明白为什么这些会员这些董事们愿意跟着你一起合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开始开头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就是为他们人在做一个事情，那并且我们坚持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梦想，那让他们愿意被我们吸引。我们不是一个我们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领导者，可是我们是一个很厉害很棒的传达者。我们把 BI 的信念跟 BI 在做的事情传达给这些人，那这些人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做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一起完成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对，我觉得这是
我
今天，
这个是
这样聊完之后我的感想啦。
哎，我觉得谢谢你啊，我觉得今天呢你对我的采访，我觉得也谢谢你帮我梳理一下我自己，就由于我太忙我又没怎么想。你今天问我，我就感谢你让我分析一下自己，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混乱的思维。
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就是这样在做的时候，其实帮每一个人都是想到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坚定很重要，就是你若坚定，世界就从了。如果你但凡一丝的犹豫，一丝的动摇，其实对方是感受得到的。因为领袖就是首先你能不能规划梦想，然后能不能规划愿景，第二能不能让别人相信跟着你可以达到。那如果你动摇的话，他肯定不相信，他说我跟你，然后你一动摇我跟你这半年这三年我不浪费了吗？所以子董我觉得是要非常坚定的。
真的。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是我今天来采访，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从你这边获得了很多能量。对，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能量，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有需要说，我这边能帮忙些什么，对啊，我这边也可以尽全力的来帮助你这样子。
哇，太谢谢你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哦。因为虽然我在边呢，我自己我觉得是小白啊，因为我们第一个真的是小白，就是一个很新的新手，就所以在像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是前辈，虽然我年龄比你大，但是我觉得你是前辈，所以如果有能力帮助你，我希望也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我觉得你们做系统确实是比我们做的成熟，跟这个优化各方面都会比我们好很多，我们这边真的是还是蛮初级的阶段。不过我自己有个信念，就是所有的大咖都是小白变的，那所以我是先从小白做起，以后我希望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对啊，你要想马云当初在做互联网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对不对？
对啊。
OK，好啊，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感谢我们那个 Coco 姐今天的访问哈，那希望未来我们也可以再多多的交流这样子。
好的好的，谢谢你今天的访问啊，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让我自己去整理一下我自己啊，谢谢你。那如果你这边有什么这个需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联系啊。
好啊，没问题，我们都随时联系。OK，
好的，
那我们谢谢高姐。
好了，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